牙寻法。长城清韵，他们一行人经过金昌、张掖，来到祁连山的时候，本来只想欣赏一下风景，不料却在这里遇到三位修行的人。这几位似乎已经修行了500多年以上了，胡子都很长很长了。当这些修道人知道他们要去嘉峪关寻找创世主，都很高兴。一位道人将在天界与老道姑和聪儿之间的缘分展现出来。那位道人和老道姑是师兄妹，与师父在天界一定境界中快乐地生活着。后来随着漫长的时间，宇宙发生了偏移，在那个境界出现了震动。再一次震动发生的时候，这对师兄妹就被卷出那个境界，来到了别的地方。此时他们一下子在这个新的境界中变得很小。这个境界有一尊美丽威严的菩萨，手持如意，他俩正巧被带到如意之上。菩萨一看，既然如此，那也是一份缘，于是与这里的法王商量，让他们在此境界待了下来。后来他们与这位菩萨一起下走，最终来到了人间，在那一生相遇。展现完了之后，那位道人说，从那个道的境界中卷到佛陀天国中，冥冥中就有将来一起下世与创世主结缘的意味。此时聪儿一下子想起了运师的父亲写给老相识的那封信，在信中也提到过一次道人。他随口问，您知道运师的父亲小时候遇到的道人是哪位吗？另一位道人说，正是在下。运师和田叔一听来了兴趣，运师问，那您说说跟我们父亲是什么缘分吧。道人说，我说说一个尘世轮回中的经历吧。你父亲前生是一位修行人，修了很长时间，我当时是一个小童子，跟在他身边。在临终的时候，他嘱咐我要在他转生在朝鲜的时候提醒他要记得修行，我答应他了。所以在你父亲今生转生的时候遇到并提醒了他。道人说完，看看他俩似乎还有问题想问，于是接着说，你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父亲今朝有灭门之祸。其实你父亲在历史上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后来听信谣言误杀手下，任勇当时就是掌刀的，才导致今朝的报应。同时也因为任勇与你俩有另一份善缘，所以才导致任勇多活几日，但最终还是死了。听完这些，他们辞别了三位道人，一起来到嘉峪关。此时运师和田叔都长成大姑娘了，出落得美丽大方。在这里他们见到了那位老者，聪儿一见到他急忙问，您的两位女儿在哪里？老者慢悠悠地说，他们正在从库尔勒附近赶往这里，一个月之内才能到，你们就在此先休息一小段时间，也顺便等等他们。休息的时候，盲眼男孩有一天带着小龙子和女护法出去玩，在玩的时候遇到一位异人。这位异人时而能变得很大，像一堵墙那样，时而能变得很小。小龙子跟他玩得非常开心。女护法虽然有了先前经验，也对其有戒心，怕异人伤害小龙子，但看这位异人非常善良，而且教小龙子功夫， 也让小龙子可以变得很大或者很小，而且有穿身而过的本领。过了一个月，老者说，我的两位女儿到了。大家一看，这两位女子都是西域外族女子的打扮，身上甚至有一层尘土，可见她们也是着急赶过来。她们长得非常美丽，从而大方地走上前去跟她们打招呼。两位女子自我介绍，姐姐叫红狐，妹妹叫飘雪。她们的家在帕米尔高原脚下，他们的父亲是行走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商人。有一次，他父亲对他俩说，要沿着汉长城的遗迹来到嘉峪关寻找创世主，并说他俩与来自朝鲜和几位中原人以及龙族相关的生命有缘分。于是他们就从库尔勒附近沿着汉长城的遗迹来到这里。因为这段路有的地方被沙漠掩埋，每到这个时候，他俩就开始向上苍请求不要迷路，一路上也得到很多不同神的呵护。这时老道姑对老者说，你的女儿们也到了，你该兑现你说的话了吧，你究竟是谁，会什么神通？老者一笑，我是谁，我有什么神通，我的女儿们真的都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次来到华山，在那里遇到一位神仙，他给我指点迷津，给我和一定层次的神沟通和日行千里的能力。在嘉峪关，我受到另外一位神的指点，找几个根基好的人沿着长城来到嘉峪关与创世主结缘，也许我与这些神很有缘分吧。说句笑话，也可能原来就是一位神，要不然不会选中我。半天没出声的雅玉说，那位神没说创世主什么时候出现。老者说，他没说。闻听此言，大家的心都不约而同地沉了一下。雅亮不失时机地说，大家想想，我们一路走来所遇到的事情，再艰难的时候我们都走过来了，都有神的呵护，那我们都来到这里了，不就是一个等待吗？那就等吧，也都没什么，只要我们有耐心，就一定能等到创世主的到来。大家闻听都点头同意。大家就在这里等，一等又是两年多。有一天，这里下了一场雨之后，天上出现了美丽的彩虹。这时红狐突发奇想，跟大家说，我们要骑到彩虹上面该多好啊。妹妹飘雪也说，如果能钻到彩虹里面，从里向外看该多好啊。大家都有这两方面的愿望。不一会儿，彩虹距离他们越来越近，最后把他们包围在里面了。他们从里面看外面，甚至可以骑到美丽的彩虹上任意玩耍。正在大家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一朵巨大的莲花瓣展现出来，伴着非常祥和而慈悲又充满无限威严的音乐，从天边由远及近慢慢响起。很多的仙女将鲜花洒落下来，各类护法天神依次出现，正中央端坐一尊无限威严的巨佛。老者提醒大家说，创世主来了，大家别玩了，赶紧施礼。大家闻听赶紧跪在那里聆听创世主的教诲。创世主没有用嘴说，而是用手印的方式来给他们开示天机。随着创世主的手在运动，他们看到了自己过去曾经在一起并吓走以及中途遇到磨难的那一幕幕。在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中，红狐、飘雪、盲眼男孩以及聪儿和那位异人都在那里，几位各尽其责。 红狐负责那一层生命状态以及生活，飘雪展现那一层次生命的多彩性，盲眼男孩展现那一层次的法理表现，聪儿展现那一层次的善和纯净，异人展现神通法力。因为他们这个天国不是那一境界的唯一世界，在这附近还有一个天国，这里雅玉是主宰，他展现那一境界的智慧，雅亮展现那一境界的生命之间的关系的纯正，仁勇展现那份生命的真实表现。他们几位也经常去红湖的那个世界走动，这一走动就是多少千劫万劫。后来他们再一次去的时候，正巧创世主在老者和几位其他的道人的陪同下来到了那里。此刻那里和雅玉他们这里已经出现很大的变异了。创世主慈悲而严肃地对大家说，天国世界的变异根本因由是在上面，我为了救度全宇宙的苍生走过了很多境界，你们有谁愿意与我一同下走，重新锤炼一番？当时其他的神都很迟疑，就这几位义无反顾与创世主签下那份神圣的约定而相继下走。在下走过程中，聪儿和盲眼男孩等来到了一定的境界中，在这个境界他们发现对很多的礼仪感到不适应，虽然先前的记忆已经被封存，当时他们还是能感到不适应，这一不适应就产生了对那一层次的神的不敬。因为那里的神知道他们将来要下到人间寻法，所以将此难设在他们沿长城寻法的路上。随着他们的不断下走，像前面提到的聪儿当菩萨的时候遇到老道姑和道人的事情，其实在下走的过程中，盲眼男孩也与老道姑及道人结下很大的缘分。在一定层次，盲眼男孩与掌管龙族的神交往甚密，对龙族的一些事情知道得多一些。对于那位老者，创世主给予的启示就是，他在一定层次当过飞天或者叫神的使者，行使着传达神意的使命。在不同层次，他与大家都结下过很深的缘分。当创世主展现完这些真相之后，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中也许有人很早就会在红尘中得法，有的人得法会很晚，但当你们在红尘中再次相遇，这个时候你们就应该把从前的缘分变得更加神圣，一起为众生而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否则你们将辜负从前的誓约和使命，那可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而且因为你们在人间将演绎一幕幕荡气回肠的寻法经历，那你们在得法之后一定要静心学法，真正的在法理上升华和提高，千万不要看重于做事和现象的本身，切记切记。说完，创世主又对大家嘱咐一番其他事情才离去。当创世主展现的时候，他们这些人都跪在地上失声痛哭，觉得原来生命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都是为了得法与回天而活呀。他们都纷纷表示，将来创世主在人间弘传大法的时候，一定要加倍努力，绝不懈怠，天地为证，日月为凭。当历史慢慢地走到了这个时代，这些人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虽然天各一方，阶层相差悬殊，但因为前缘所致，他们又遇到了一起。聪儿和道姑今生还是母女， 女护法和小龙子以及运师和田叔成为一家。红狐今生阶层较高，那位老者今生转生为飘雪的父亲。雅玉和雅亮以及任勇成为好友。雅玉对雅亮很好，但对任勇的一些做法看不惯，总爱说他。至于说盲眼男孩，今生他比较喜欢清静，虽然能知道一些与别人过去之间的缘分，他很珍惜，但从来不看重那些。今生只想默默地走好自己的路，与别人不想有过多的牵扯。今朝的人物关系大体就这样，这正是万里长城万里缘，缘结大明同心悬，甘苦同舟未曾聚，历经磨难终了愿。万里长城千载缘，千年文化神积淀，沿着城墙来寻法，今朝得法助圣莲。